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大家一起说好不好？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解决冲突。解决冲突，这是一个不容易讲的题目，同意吧？今年在三月份的时候，我讲了一个题目，叫做面对冲突。面对冲突，那一天信息之后，有几位弟兄姊妹来告诉我，他们说，如果我早认识这些怎么样面对冲突的这些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么复杂。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这个题目，解决冲突。可是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在什么时候可以把解决冲突这个题目，这个负担把它一起讲完全。接下来四月份我们有受洗的聚会，所以我就讲了基督徒的聚会生活。到了我从欧洲回来六月份，我就想接着把它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怎么样在主日的敬拜，来知道每一个程序都是跟敬拜有关系，包括我们聚完会我们在一起吃饭，这都是敬拜的程序之一。那么今天我考虑再三，祷告再三，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题目把它讲完。这也是我们做健康教会，健康的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从问题之中来找答案的一个方法。这个题目为什么不容易讲呢？第一个，是我自己常常也在冲突之中，我自己跟着人际关系，跟着甚至我跟着我自己里面，就像保罗一样，我里面自己也常常有征战。这是一方面，一个软弱的人他要来教别人怎么解决冲突，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感谢主，这不是我在教导弟兄姊妹，今天我只是要用圣经的话，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解决冲突，怎么教导教会解决冲突，我想这是重点。不容易的就是一个软弱的人站在这里好像在讲一篇大道理，如果弟兄姊妹你以这种心态来听的话，那这篇信息可能对你没有益处，甚至你会起反感，因为你会说，今天讲员为什么老是挑我的例子来讲呢？他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有一个理解，就是当我们讲解决冲突，讲冲突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经历或者我们讲一般人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都会使人，尤其你会打中你自己，你会联想到一些可能是会引起误会。但是我要求大家以一个谦卑的心，因为明明知道这个题目不好讲，可是为了教会的健康他必须讲，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大家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了让教会里面更合主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谦卑的心来思想这个题目。刚刚文雄弟兄选的这首诗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这个你是指的谁呀？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这个你是指的谁啊？大声一点，耶稣，这指的是耶稣。因为到第二页的时候他说，哦，主啊，求你使我少为自己求。所以我们看到在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一直到副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首诗歌是一个谦卑的祷告，而且我们知道从这首诗歌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他就是要来解决人跟神中间的冲突。结果他来到了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引起了很多的冲突，但是耶稣他不是逃避冲突，他仍然在爱的里面忍受人的顶撞，他来把真理告诉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要心里面有个祷告，说主啊，今天这个信息是你要对我说的，你要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为什么常常跟人起冲突，我为什么造成教会的冲突。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的，好不好？请我们先有一点默祷。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预备你的心成为一个好土，来领受今天这个信息。主，我们在你面前这些默默的祷告，但愿都能够像香一样的沉迷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软弱，甚至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这个冲突，我们觉得不愉快，但是主啊，我知道你的话里面，你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冲突其实是让我们省察自己，而且让我们更多的接近你，更多的能够靠你的恩典来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求主你保守今天讲的听的，让我们都以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就像我们个人的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健康的人。你说健康，可是你也偶尔会生病，你里面也有一些元素，身体的反应让你不舒服。但是每次我们经过了一些克服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免疫力就更提升了。教会内部里面的冲突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我们先复习一下三四个月以前我们讲的题目，面对冲突。我们要了解冲突其实和个人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的学问、性别、职业或是场合都没有关系。你是大学教授，你是牧师，你是街上卖菜的，你是家里做儿女的，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引起冲突。而且这个场合，今天我们说在菜市场你跟人家讨价还价引起冲突，你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跟人家引起冲突，甚至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说教会是个爱的教会，但是大家也同意教会里面一样有冲突。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以弗所教会，这都是保罗最认可的教会，他们有冲突，那更不要谈哥林多教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冲突是随时都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也知道冲突既然不可以避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理解什么是冲突。不一定要说话，我们跟人中间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就已经冲突发生了。我不知道你在一些场合里面，你跟一些你曾经认识的人对面走过的时候，你感觉到哎，怎么搞的，你就感觉有冲突了，因为他把你当隐形人，或者他的那个脸色你突然就感觉到有冲突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警觉到有冲突是随时随地的事，但是不是每一个冲突都能够及时马上去解决，也没有必要。有的冲突要看情况， 比如说今天我跟一个人对面走过，他给我的一个很厌恶的表情，那么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抓着他我们来讲道理呢？不，可能不妥。你要看场合，你要寻找适当的时机，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预备，我们要尽心尽力的要去解决。所以当我们讲到爱是什么的时候，记得吗？爱的第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句话，你说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呢？讲到忍耐很久，就是讲到时间的度量。我们不但要一次两次，而且我们要知道时间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要有时间，要给对方时间，给我自己时间，并且还要注意要有恩慈。恩慈就是要维护对方的尊严。你不要在冲突的当场，或者人家只是，或者真的是他很厌恶你，他今天从你身边走过，他那个表情使你不舒服，你马上大声地说：“哎，你怎么这样看我啊？”这个你完全没有顾到人的冲突，人的尊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冲突要解决，可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安静。尤其夫妻中间、孩子中间，我们家庭里面更没有谈到这个忍耐的事情，你来我往马上就爆发，这个往往都会把一些事情更复杂化。不是每一个冲突都具有破坏性，这让我们能够理解冲突是个过程。我们今天有了冲突没有关系，很遗憾，但是我们正面的态度是我们要来解决。我们知道一个良性的解决可以带来正面建设性的结果，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很多属灵的人，保罗跟巴拿巴这么属灵的人是一起差派出去做宣教士的。巴拿巴曾经在别人都不接纳保罗的时候他接纳了他，可是他们在宣教的过程里面也因着马可一个年轻软弱的弟兄他们有了冲突。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冲突经过了好多年以后，每一个人都成长了，马可也悔改了，他也成为一个保罗说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对我有益。所以我们看到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在神的手里，我们只要愿意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冲突可以使我们得到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冲突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讲的最清楚，他说因为是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与和情欲相争。保罗说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又做到，这就是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甚至在我们里面还有那个老旧的生命，那个欲望、肉体、情欲、嫉妒、纷争，常常在没有圣灵的提醒之下，或者我们不顺从圣灵的时候，这些就马上就跑出来，就成了我们立刻的反应，所以会造成冲突。所以我们要知道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到底要怎么样来有一个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呢？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说的，第一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保罗非常直接的、紧要的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有的心态是什么？你注意这里，我红字所刮向的几个这一段的字眼，就是我们要来分析这一段话里面到底它的原则是什么。他说你们属灵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在冲突的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用属灵的方法，我们都要看自己是在属于圣灵的管制下的，我们来面对冲突。这里没有说我冲突的时候我马上要讲道理，不是，这里说你要以什么样属灵的心态来看这件事呢？就是看对方。我们看属灵人的心态，第一个看对方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之所以会有冲突，我们觉得看不惯对方，我们觉得对方老是找我的麻烦，我们说他总是这样，对吧？他总是这样。即使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一个恩慈的心，我们说哦，他今天可能情绪不好，他误会了我，他偶然的误会了，他可能没有知道我讲的，他应该是我可以跟他解释清楚的。所以我们把对方要看对方是偶然为过犯所生。你想一个出于爱的人，一个真的爱的人，一个妈妈她喂养她的孩子，当那个孩子一直闹的时候，我们这些外人呢、啊，我们看到我们就说这个孩子好吵哦。可是妈妈怎么说呢？妈妈说哦，因为他今天没睡好，他没有吃饱，他平常不是这样的。这里我们看到吗？一个真的爱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对方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不是老是定罪他。而且我们看，我们知道这个要属灵的人要来解决，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不是单单靠讲道理。第三个，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挽回，我们重担要互相担当。对方有这样的表现，我理解他，而且我希望能够来帮他分担他里面的重担。要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的话，我们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都是真理，基督的律法里面最大的两个，一个就是要爱人如己，一个要爱神，尽心尽力的爱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真的照保罗的这个原则，我们用属灵人的心态来看，来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受底下耶稣他自己的教导。那么我们也谈到面对冲突的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这整个冲突里面一定有人际关系嘛，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要向神祷告。我们曾经多次的提醒，人跟人的问题先跟神说，注意这个，人跟人的问题先跟神说，而不是人跟人的问题我先去找人说。在找人说以前，你先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光照我里面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求神光照这其中我所不能够理解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先向神祷告，求神给我眼光，给我智慧，然后我们再回到自己，向自己，我要查验我的动机，我为什么当时我会说这个话，我为什么当时要在人的面前给他难堪，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激烈的反应。我们要先自己查验，我是要证明我的存在感吗？我是要发泄我对他的苦毒吗？这都要我们自己回到我自己里面，别人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你如果祷告够的话，神会光照你。最后才是向人来表示，向人的反应，向神、向己、向自己、向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而且向人的反应的时候， 有三个动作，我们一起读。有三个动作是什么？快听、慢说、慢动怒。有几个快？一个快。有几个慢？两个慢。我在荷兰，我五月份，因为他，我五月份到欧洲去，有两个教会都是要求我讲这个冲突教会的问题的题目，我就先讲了这个题目。结果有一位出信的，有一位女士，据说她是在某一个大城市里面，她是做很高的那个职位的。她来听了那个信息以后，她那天我们坐下来分享的时候，她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她说今天这一句话我听得特别有体会。我问她说怎么个叫做体会呢？他说你看这里叫做一快两慢，这就是我学跳舞的时候蹦恰恰蹦恰恰。哎呀，我说你真会，你只要你不管你用怎么样的体会，你觉得对你能够领受。他说这个我太受益了，一快两慢，他说跟我跳舞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把后面两个快我们变成慢听或者不听，我们快说快动怒，这就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让我们好不好，我们说一下快什么？快听。慢什么？慢说慢动怒。很多时候我常常在一个场合，我听到人家一些人对话的时候，有人在陈述在表述他心里面的感受，或者讲了他领会的时候，我们中间有时候就会有一个人，人家还没讲完，他就不管是什么他就插嘴了，他又补充了，哦，你这个就是这样，因为你这样的，他是好意要告诉人家你是这样。可是我有时候会说拜托你，你就耐心听他讲完。其实他讲的人，他如果完全把他心里面的事情发泄出来发出出来的话，你等他讲完了，你再慢慢的跟他说，哎，对呀，刚刚你提的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你不要在人家讲到一半，人家还没有讲完，你打就说，哦，对，这就是你的问题。人家来跟你倾诉的，你马上给他下，他不知道吗？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去听人家来指正我的错误的时候，我要快听慢动怒，也要慢说，不要急着为自己申辩。然后我们就是要在生活中，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心来活出真理。那么所以这里我们为什么说不要急着讲道理，不要去把讲真相，我们说讲道理就是我们把事实还原，哦，你知道那个时候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你误会我了。我们如果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把这个过去的历史要重新来解释还原真相，当然有必要，可是这绝对不是在第一个时间里面去做的。因为当对方还没有接受你的时候，没有理解他是误会了你，或者他是你确实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没有办法听你一开始讲道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在爱心中活出真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怎么用爱的态度接纳对方。我了解你的委屈，我了解你对我的误会，没有关系。可是等到你完全接纳他，他也接纳你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那么你能不能容许我给你解释一下当时事实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当每一个人都心平气和下来的时候，他感受到你的理解，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当时的真相。不是说不讲，你这个不是摆在第一个首要的，可是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常常会为自己辩护摆在第一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了，这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么耶稣奇怪了，耶稣来世界上，他要讲的道理很多，他要讲人有罪得罪了神，人需要福音，可是耶稣他却亲口要来告诉我们怎么解决冲突。我们注意的话，当耶稣在整个四福音书里面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很稀奇的是耶稣亲自讲到了教会这个字，而且只讲了两次。第一次对教会的启示是对着彼得，他问彼得跟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时候耶稣大大的称赞了彼得，说这个是神所启示你的，不是你自己能明白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筑在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的磐石上。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这是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后来就在讲到教会以后，耶稣在告诉门徒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的治理的时候，教会里面有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做，他第二次讲到了教会，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所谓的登山宝训里面的一大段的文字，里面第五章他说，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献礼物，我们要奉献，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奉献以前，你若想起了有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自己刻意要去想的。我今天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今天来到教堂里面，我要讲道以前，或者我要领会以前，我要有一个侍奉以前，突然圣灵感动我说，哎呀，有个人我跟他的中间还有没有面对，没有好好去澄清的一些事情，那么你想起他吗？你从来没有跟他有沟通，那么这个时候说你要先放下礼物，先去跟他和好，就是说你要先去跟他寻求解决沟通。当然你如果说我又想起来了，我已经跟他解决过了，我已经跟沟通三次了，他还是不理我，这不是指那个情况，这是讲第一次。就是说你如果当成感动你，你突然想起某个人跟你有过节，而且他这是你得罪，可能非常可能是被你得罪的，因为他向我怀怨，那么你总要尽力，你先去跟他和解，这是第一步，要主动的。所以耶稣讲觉冲突的步骤我们要注意，很重要，而且这个是讲到你自己去的时候是私下去的，是私下去的，先去同弟兄和好。那么这个因为他紧接在登山宝训的八福之中，我们能不能想想看，这个先要跟弟兄和好，这符合八福里面有哪些的表现？八福的人讲到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能不能我们考虑一下，这个要先去跟弟兄子和好的时候，能够符合了八福的哪几方面的表现？有什么？我想我们如果回去你好好看的话，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五章里面说，虚心的人，温柔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人，都有福的，对吧？你先去跟弟兄和好，表示你虚心，而且你要和好，你必须要有一个温柔的态度，你是愿意使人和睦的，你更是有可能会为义受逼迫，对不对？你去跟他和好，结果他骂你一顿，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第一个的步骤，怎么解决呢？私下先去。第二个，他说倘若弟兄得罪，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说，我人家得罪我了，怎么办？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两三个人，带一两个人去， 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然后如果他仍然不听，你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哇，这是非常严肃的。可是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个步骤，第一个先私下去，第二个先带一两个人去，第三个如果还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就必须摆在，当然也是看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什么，必须如果真要处理的时候，就必须摆在教会的里面来处理。而且教会一到教会处理，那就不好玩了，那就很讨厌了，因为他如果还不，这是最后一个机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怎么样，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什么意思？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外邦人是犹太人非常瞧不起的，不可以到公会里头，不可以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看外邦人是跟猪跟狗一样。税吏呢也是，税吏就是讹诈自己的同胞的，你替罗马政府收税，所以这种人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是个罪人。但是罪人能不能听福音呢？罪人，福音就是要给罪人嘛，对不对？这是，那这里是说，若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赶出去就是把他，尤其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是把他隔离到你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犹太人的圈里头。这个意思，他主要的是要让他能够有一个悔改，让他知错。并不是说要永远把他驱逐出去，而是要给他一个警戒，使得他可以回到，有一天再回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叫怎么讲，这叫也不叫做苦肉计的，这就是说叫做是父亲要用棒打儿子，是希望他能够受管教，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步骤非常重要，我就说我这一次在外面一个多月前在外面服侍的时候，那教会里面都是这些问题，真的，这不是，很多都是这一问题。其中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我们在四年多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她那时候跟她的丈夫中间就有了问题，有了很痛苦，他来找我们谈话。结果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已经离婚了。可是这位姐妹呢，她跟别人同居，在荷兰那个地方，你只要离婚的，他们的社会上面的一些福利很好，或者说保护弱小吧，你离婚的妇女，尤其你特别还有养孩子的，那么政府给你生活费。所以在这个环境底下，这个姐妹呢，她又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知道这个姐妹她在这一方面软弱，得罪了神，可是教会里面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姐妹离婚了，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可是姐妹又来教会聚会，她自己也知道我得罪了神，所以每次教会在饼杯聚会的时候，这个姐妹自己就不敢领这个饼杯，她还是来教会。那可是负责的弟兄和姐妹们，丈夫负责的带领的弟兄也跟他的妻子有两三位，他们就私下的要来劝导这一位姐妹，就说你既然离了婚，那么我们去的时候丈夫又跑来找我们，他说他有点后悔，他想要再恢复这个婚姻。那这当然我们乐于见这个事情，可是当我们跟这位姊妹谈的时候，这姊妹没有意思， 要再恢复原来，因为他想起那个以前是那种光景，他也害怕。可是他的理由，后来我们知道，他是说我不愿意再离婚，我现在我这样分居，政府也给我钱，我如果再结婚，或者我跟我现在同居的人也办合法的程序的时候，我的这个补助金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想法。结果负责的弟兄跟他们的妻子就私下的去找他，姐妹对姐妹也去劝勉他，你必须要断绝这样。他为了生活或者为了利益，他不愿意，他愿意宁可保持这样，我已经不剥饼了。那么到一个程度，负责弟兄们要决定说，不是你不剥饼的问题，我们为了教会的圣洁，教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到后来他们跟我商量，他们已经试了至少三四次底下的谈话，最后他们就写了一封呢了一封信先给他看。这个信怎么说呢？说神的心意，用铁沙罗尼迦的经文，神的心意是要教会圣洁，我们要远避淫行，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可是今天你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你却不悔改，你仍然在教会里面的劝导底下，你仍然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方法来解决，那么我们就预定在下两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宣布，从现在起我们教会停止你剥饼，你还是能够回来教会聚会，可是就像今天用的这个经文一样，我们欢迎你继续，你仍然来教，可是你不能参加任何的服事。哇，这封信过去的时候，这个姐妹害怕了，她就要求这个弟兄们说，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不要公布这个信，不要公布这个信，我自己会考虑。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这样处理的时候，他们是很慎重的，他们先私下去，然后负责弟兄们两三个人去找他，告诉他，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不是已经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教会你们要出面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要为教会的负责弟兄祷告。真的，教会里面负责弟兄，他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好人。有这么隐蔽的事，你说我干嘛把人家跟着他同居就好了？他又还有自己也知道不要剥饼了，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不愿意来把事情弄复杂化，但是当必须要处理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说，我们已经说到私下去，我们必须私下去很注意这个程序，因为这保护到他的尊严。那么尽量要面对面，你可以用电话短讯，今天有这么多，可是那个只是用来约时间的，就是很短的，你不要在电话上面在短讯上面就讲了一大堆，那越讲越不清楚。因为人跟人面对面的沟通，我看你的眼神，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看着你的反应，我看到你的表情的痛苦，我里面的感觉跟我在电话上讲，甚至我用微信来沟通是不一样的。所以微信、电话这些都只是用来做一个破冰的、开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里说我们找一两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且你找的这一两位，你必须要很注意，他是能够封口的，他是能够保密的，他能够理解你的困难，而且他能够在属灵上面给你指导的。你不是找那个你认为他一定会支持我的，然后你们两个人讲了把他骂一顿，把对方大骂一顿。你如果觉得这样，你只有火上加油。我们找的你一定要谦卑，说我今天找一个人，他能不能站在第三者一个高度上面，他没有偏私，他能够甚至能够明白圣经，他能够有处理过这样的经历，他能够公正的来指出我的错来或者他的错来。所以这个在你 这个步骤到第二步是找一两位，但千万注意，当你去找这一两位，这一个人叫做见证人，要做和解的人，他必须是口很紧的，他必须能够知道到时候真的要面对你们两方的时候，他是能够得到对方也认可的，明白这个意思吧？到时候你要文雄，他要找我去替他，他比如说我这举例，文雄跟谁啊？跟罗弟兄好了，跟罗牧师中间有了冲突，文雄要找我倾谈，谈完以后，我了解的情况了，那么我答应了，我说好，文雄，你现在去跟罗弟兄也沟通，他同意的我才进入，这个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文雄咋找我了，然后我就哦我知道了，我就马上打个电话给罗弟兄，说罗弟兄，文雄告诉我这样这样这样，你们应该这样，这就不对，因为这个协调者必须经过文雄，要告诉罗弟兄说，罗弟兄，我们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可是我看现在我们两个走到死角，我们两个没办法沟通，我想要找金弟兄来介入我们当中，你愿意不愿意？如果罗弟兄说不行，金弟兄他从来就对我有偏见，你换一个人，或者说不要，那金弟兄就是闭嘴。金弟兄这句话就是文雄跟金弟兄讲到死，或者甚至更好的是，不是说文雄来找我讲了以后才去征求罗弟兄的同意，这已经是次要次好，因为他太苦了，他知道说罗弟兄不能理解他，他甚至最好他说哎，罗弟兄，我们两个已经谈面对这个，我们还是没办法解开，那么我想找金弟兄好不好？罗弟兄说不好，那怎么办？你说那罗弟兄你说找谁呢？他说哦，去找苏月里，找月里，月里比较温和，不像金弟兄一下这样，你去找月里，那你那文雄就要想想月里我能不能同意啊？也可以，月里是不错，所以两个人同意了，他们才找月里进来，明白吧？不能有个空降部队，一个我去找了，马上我就来了，我就来想要摆阵势，你们都过来讲，这个把事情搞坏。常见不的一个常常看到却不警觉有危险的情况，就是当事人之一在没有经过另外一位当事人的同意就约了其他人，讨论对那位不在场的当事人的不满，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会落到一个怎么情形呢？我们把这个下面红字这一段来读一下，来，这是一个不公正的聚会，因为当事人缺席，没有当场诚心对话的聚会，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聚会，因为某些人的主观积怨已久的怨恨很容易在会中爆发，使之成为一个背后议论追讨却无法当场澄清的会议。同意这个话吗？很多人点头。你是曾经是不是这个受害者呢？就人家去协调，结果你不知道，结果人家他们已经讲好了，达成协议了，今天我们来找回来，我们要来找你谈，他们已经讲了一两个钟头了才来找我。所以这样情况会造成什么情况？在这样的聚会中，就算是情辞恳切的为那未出席的当事人祷告，这祷告是有双重的标准，是违反圣经程序的聚集。这样明白这句话吗？是违反圣经程序的聚集，因为那未出席的当事人若知道了这个聚会，心中会有被排斥、不被信任、尊严受伤、不公正的激愤。这种一方面缺席的聚会，多数都会引起关系更破裂，甚至分裂。我这里讲了，我这个引用的是从陈孝慈牧师的一本书，叫做《人际冲突与灵命塑造》。这本很小的册子是罗弟兄介绍我们读的。这首册子讲到这个陈孝慈，他十几岁在香港信主，他觉得他的童年所看到的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他就献身传道。他30岁的时候读完了神学院，读完了2个神学院，开始满怀爱心 光明的去牧会，结果他说我牧会第一年就搞分裂，五年之内分裂两次，他都很冤枉，他说这都跟我没有关系啊。第一个分裂是人家执事会里面或什么觉得，也就是说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姊妹不合适，什么什么事情，那他也同意执事会的讲法，他也支持执事会的讲法，结果整个事情就搞成了一塌糊涂。所以他没有想到，他说我都没想到，我以为我生长在我的先天条件很好，我看过什么样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也活在健康教会，等到我自己一牧会，我竟然五年之内分裂两次，他受伤到不行了，他就离开了，再去进修。结果他再次进修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写出来的论文就是叫做人际冲突与灵命塑造，因为他里面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刚刚这些话都是他的经历，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结合他的生活。所以我会建议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真的愿意学习的话，可以，这很薄的一本书，可以上网自己去订，好不好？然后教会出面实在是不容易，我刚刚已经说到，你要进到教会程序的时候，那就很难看了。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知道，等到教会的负责弟兄来告诉你，第一个，我们受不了。可是同样的，如果我是教会的一个会员，我如果有些事情跟人家没有先当面的处理沟通好，我就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聚会一些场合里面，我就开始把它公布了，那这样同样的是不合圣经程序的。你必须知道说谁对你有误会，或者我可能对这个人有误会，我要私下先跟他沟通，我们谈不了了，我们找一两位人一起介入，不行了我们才到教会的层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正确的程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正确的态度还是我们刚刚讲的，回到就是我们要以属灵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不是属肉体的征战。所以在这本书上里面，他讲到了这个陈孝慈，他讲到五种不对的态度，你要做协调者。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是受害者，或者我们是得罪人的，我们怎么寻求帮助，怎么解决。可是今天如果人家邀请我来做协调者，人家信任我，我怎么处理呢？第一个，你千万不要以大家长的态度。大家长是什么？就是爸爸，哎呀，两个兄弟吵架，不要吵了，一人给5块钱去买糖，不要吵了，这叫大家长的。他用的是说两个人，你叫大家都不要吵啊，你们握手言和啊。我多少教会里面的协调者，他来啊，双方来，甚至签字，我们以后不再吵。我告诉你，两个礼拜吵得更厉害。不是这样，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解决，人家邀请我们去解决的时候，我们要碰到彻底悔改，还有真实的里面的问题，而不是早点收场，大家都和平了事。第二个是空降者的态度，就是人家没有请你来做协调者，你自愿的，这个包在我身上，我来，你们两个来，我是长辈啊，你们的至少敬老吧，是吧？你我来，告诉你们两个不要吵了，我来两个，这都不对，人家心里没有准备好，你不要不请自来。所以通常当我自己也是这样注意，当人家邀请我说，哎，金弟兄，我现在有跟某某人有问题，你能不能来帮我们协调，我一定会跟他讲说，你先去跟对方讲，如果对方 OK 的，让对方打电话来给我说，金弟兄，文雄已经告诉我说，问我愿不愿意请你做我们的协调者，我想可以。如果对方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会跟文雄说，这个事情我不会介入，现在你跟我倾诉，我可以听你，我帮你分析，可是我不会强势的介入，因为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是不能够。第三个， 是怎么样了？你站在一个审判者的地步。这就是我们每次有时候我们听人家倾诉的时候，这也我就是我刚刚讲的，我要快听，要慢说，要慢慢的动怒。太多时候，尤其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啊，我们这些在教会治理的人啊，我们圣经懂了，我们经验多了，人家没讲完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马上就告诉你，你错他对，他错你对。这个是一站在审判者的倚老卖老，站在一个审判者的高度，你没有站在一个能够理解同情对方的情况，甚至公开奚落。你会在如果到两三个人等的这个小场合里面的时候，你就讽刺他，讲一些玩笑的话，你觉得幽默，人家受不了。所以这个非常注意，当我们去做协调者的时候，我们要避免成为大家长，我们避免成为空降部队，我们也避免成为一个审判者。那么还有呢，他说教导者，其实这跟审判者差不多，就是人讲的时候，我们老是马上给他分析讲理，基于圣经的真理小以大义，跟他讲讲讲，人家顶多口服心不服。你有没有被人家辅导过这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很不好哦，人家当着跟你讲圣经这样说的，你这样，你知道这那种感觉很不好。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提醒啊。最后一个，必求守的态度，就是说打你啊，运动打那个这个破，我最喜欢每次礼拜每天都去打那个墙壁，去打球打墙壁打，那就是我只和一方讨论，我一直啊，偶尔却没有去接触另外一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协调者，我们需要按部就班来做的。好，我们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要做一个有效的协调者，要解决协调，这个人必须有能力，他必须具有分辨、澄清、解释、和解的能力。所以当别人找你做协调者的时候，你自己要想想看，当然爱心是所有的基础，可是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因为你以为你有能力，你跳进去的时候，到时候被打死的是你啊，被打的不是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好了结果把你打死了，你要搞清楚。所以不是我愿意使人，我愿意做和平之子，但是我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哦，最好我想我进去我大概是粉身碎骨，所以会或者会把事情搞得更，你要知道靠求神给你能力，而且你要说这重更重要的是求神给你容量，你要陷进去，你就要承受压力，你要误解，而且会到两个人联合起来到时候打你，两面不讨好啊，这个事情我弄过了太多了。所以真的你必须，可是你也要相信，当有一天他们突然领悟的时候，人家来跟你说真的对不起金弟兄，真的对不起，让你我把你还找你来帮忙，结果又把你得罪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哎，人家来跟你对不起的时候，你知道说有公义啊，这世界上还是有公义的，是吧？深渊在我在什么，所以没有关系，要做协调者，要在冲突中的人都会有这个过程。所以真正的合一也是今天我们领会的弟兄特别为我们读的经文，这我没有告诉他自己要读的这一段经文，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记得吗？这一段经文里面下面有讲到多少个一啊？我们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喜一信一主，有没有讲的七个一？所以这个合一呢，真的是不是我们人所，他是说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一是神所赐的，我们人就是小心的保守。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创造合一，你可以使他们合一，没有的事，让圣灵来做合一，我们就不要去破坏，不要去传话，不要去审判人，你就是竭力保守合一。不然你顶多做到统一啊！大家不要吵了，一人玩一个玩具，不要吵了，真的叫统一，不是合一。然后不是要很注意，我们不是先解决问题才能彼此相爱，而是什么？先彼此相爱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要知道，我真的能够接纳他了，我真的能够接受他的理由了，他的解释了，我才能够，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当和基督亲密的关系是与人亲密关系的基础。当我们如果个人我们跟神中间没有好的关系，我们想要去跟人真正的和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跟神和好了，神有神给我圣灵里面的光照，我看到我是个罪人，我都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为什么还要掐住人家的脖子呢？当你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跟基督的关系恢复了，我就愿意，神啊，感谢你给我机会。我们想想，我们夫妻两个都已经携手共度了，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这点小事就破坏我们的关系吗？是吧？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在基督的爱里头来解决。所以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图，你想想。所以我为什么说到有时候我们要忍耐，要祷告，要等候，不是这个上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你们看不太清楚，这个叫做面值，就是我们面对面的谈话，这个叫即刻性，就是有那个时间的压力，我们什么时候去谈，还有等等。可是他说这是父母师曾经给我们过的一个怎么来协调这些问题。他说你要走到这个顶端，当一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你必须在爱和恩典里面75%的部分是你要能够给温暖，明白对方的想法，我要尊重对方，我们必须有这个3/4的部分取决于爱之恩典，然后我们才一步一步以真诚的态度，具体的事实，自己的表态，自我揭露，就是向对方坦诚说我的内心的光景，而不是说你为什么这样。而且我去找对方谈的说，文雄，你知道我很抱歉，我那天讲话得罪了你，或为了，因为可能我这几天我家里出了事情，或者我的工作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的情绪不稳，所以我那一天没有好好听你讲话。你先自我揭露，你不要急着说你那天你就是这样得罪了我，你这个，所以这些都很，你真诚具体自我揭露，然后时间到了要面对，才能够走到面子。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马上要去讲道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反思，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了，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警觉或者体验到程序的重要性？我想每一个人你自己再检讨一下，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时候，你甚至有一件事情被你搞砸了，你跟一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不但没有搞好，越来越坏了，就是你这个程序。这是耶稣讲的，这是真的。这些程序你如果没有经历过的人，你没有要反省的人，你是觉得读过就读过了，可是你真的谦卑下来，你发现圣经充满了真理，这些真理是必须去 follow 的。那么我自己被人家请，有没有人家请我去做协调者，结果我反而把事情搞砸了呢？那我到底我的错在哪里？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回去你继续消化，继续默想，然后来在神面前祷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可以挽回的错误，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和受教的灵，这是你自己的教导。我们也真的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体验也证实了，你的话语真的是不可以改变的，你讲的就是我们的光景。主啊，我们为着过去或者现在正在进行的有许多冲突的这些场面，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知道在你绝对可以挽回，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做一个属灵的人，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与人和好，与神和好。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神借着金弟兄的口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学的一个快两个慢大家还记得哪一个快啊快听哈然后两个慢慢慢说然后呢慢慢动怒哈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现在来欢迎新朋友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慕道友或是基督徒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有的话麻烦你起立我们的招待弟兄会将麦克风拿到你的面前就麻烦介绍你的名字住在哪里这边有没有左手边好的右手边这边有没有好这边有一位哈，那个麦克风给他开那个麦克风
大家好我叫叶文琴 Kimberly 我从 Flushing move 到 Fort Lee 有大概一年所以第一